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妙恩典，
生命的盼望。庆心，我叫庆心，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，有两个哥哥。我的童年是幸福的，虽然那时家里不富裕，日子过得比较拘谨，但一家人整整齐齐，和和睦睦。在我上高中的时候，爸爸突然中风去世，我遭受了极大的打击。我非常爱我的爸爸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他爱家人，工作认真，不怕吃亏，凡事都为别人着想。没想到刚退了休，正是安享晚年的时候，突然去世了。我非常难过，痛苦，甚至生气，心里在问老天爷，我爸爸一生都为人着想，为什么对他这么不公平？他是我最爱的亲人，在前一天还跟我有讲有笑，突然间说走就走了。原来生命是这么脆弱，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过了两年，我妈妈也离世了。我觉得我妈妈很可怜，疾病给他带来肉体上的苦楚，死亡给他带来恐惧。对爸爸的想念、愧疚，对亲人的牵挂，让他非常痛苦。可我什么也帮不了他，我是看着他一天天的被疾病折磨，身体逐渐消瘦，直至生命结束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很怕天黑，怕一个人在家，更惧怕死亡。我的性格也变得非常内向。记得在高中的几年里，我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独来独往，常常回忆与父母一起的快乐时光，但与同学的相处却是内向、自卑、孤傲的。我的两个哥哥年纪都比我大很多，那个时候我和大哥大嫂相依为命。后来我二嫂住进我家后，家里就开始不得安宁。我二嫂为了达到分家的目的，经常在我大哥出差的时候对我和大嫂出言不逊，指桑骂槐。我那时总是提心吊胆的，害怕说错话、做错事惹他不高兴，每天切切盼望大哥快些回家。他的挑衅最终导致我们不得不分家。分家之后，我和二哥虽然是邻居，有时也会见面，但他却对我不理不睬，视我如同陌生人。二哥还没有成家之前，他和我的关系非常好，他这样子待我，令我很伤心失望。我至亲的亲人就是这两个哥哥，这个曾经让我充满欢笑的家一下子就散了。 我高中毕业就出来工作，我很看重钱，相信钱是万能的，是我真实的帮助和依靠，因为人都是不可靠的。我拼命的工作攒钱，看到银行账户的数字一天天增多，心里面就很踏实。我也有美好的憧憬，我把人生的幸福、希望、理想都寄托在婚姻上。我渴望有自己的家，有人爱我，有自己的孩子。我并不奢望大富大贵，只渴望能过一个安稳平静的生活。可是婚后的生活并不总是鸟语花香、卿卿我我、轰轰烈烈的，婚后的生活是平淡的，常常要为柴米油盐等琐事烦恼，还要跟彼此的家人打交道。我们两个人的背景、个性、生活习惯、价值观都很不同，生活在一起就会产生摩擦，甚至是冷战。我以为尽量迁就，慢慢磨合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个家在我精心维护下，日子就一天天的过下去，我也挺满足现状的。所以当一位读业大的同学向我传福音时，我当时就觉得神是可有可无的。在他祷告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暗暗地说，他是在向空气说话吧。可想自己当时是多么的无知。为了让女儿有个好的读书环境，我们找了一个附近有好的读书环境的楼盘，买了一套房子。原本预算半年内就可以入住的，但没想到开发商将我们的房子抵押给了银行。那时候我们的房子已经低价卖了出去，这真是晴天霹雳。结果我们入住新房子的时间就变得永无终期了。工作的压力和房子的问题令到女儿的爸爸变得很暴躁，他回到家常常对我冷言冷语，经常的埋怨，我们的关系也越发变得冷漠。我留意到他有越来越多的应酬，常常很晚才回家，后来发现他在外面已经有了外遇。在很短的时间里，我所认为的真实的依靠钱一夜之间全被压在银行里了，交给开发商的钱也极可能拿不回来，甚至很可能连我们住的地方都没了。而我的婚姻，我幸福的寄托也陷入了谷底。那时我才意识到，无论是自己的亲人，自己所期盼的婚姻关系，原来都不是自己能掌控的。我就像一个赌徒，将所有一切都押上了，可一下子输得精光。这一连串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，我整个人崩溃了，我患了严重的抑郁症，需要看医生吃药。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候，亚伟神没有忘记我。那个向我传过福音的同学邀请我去教会，可是当时我不想去，因为很怕见任何人。我就对神说，如果你是真的，就让我找份工作吧。因为那时我已经搬到女儿的爷爷奶奶家住，生活各方面都不习惯，加上跟女儿的爸爸关系处得不好，我自己又不好回娘家，所以很想找份工作，最起码 能够养活自己。但那时我已经很久没工作了，学历又不高，自己的精神状况又不好，心里面想这根本不可能，所以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但没多久就有人介绍我面试文员的工作，奇妙的是那老板很快叫我上班。我这才想起我向鸭尾神说过的话，虽然我只是心里面说，但神非常怜悯我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搀扶了我。这时我真的感受到，原来真的有一位神在听我的祷告。于是我就鼓起勇气去教会。那时我很怕见陌生人，也不爱说话，非常害羞内向。但是教会的朋友对我很热情，特别是老师，他非常关心我。我觉得老师很亲切，慢慢的我对老师就有了信任，愿意将自己的遭遇向老师诉说。老师鼓励我向神祷告，他也劝导我去参加圣经学习班，学习主耶稣的教导。我就抱着看一看的态度去参加。通过一段时间的查考圣经，我越发感受到圣经并不只是一本书，一本著作。神的话语是我们生活的照明灯，是指导我们前路的导航标。有一次因着如何教育女儿，我和爷爷产生了分歧。爷爷对我教育女儿的方式很不高兴，言语上对我很不客气。我非常委屈，觉得自己寄人篱下还受这样的气。我打电话给老师，老师劝我学习按照从圣经所学到的道理，放下自己的情绪去体谅他们。老师也鼓励我透过祷告向神倾心吐意，求神赐力量和帮助。那时我还不懂得如何祷告，于是就对神说，我很委屈，很难过，很生气，也很累，我不想继续这样的争吵，神啊，你就帮我吧。第二天奇妙的事发生了，我看着爷爷奶奶头上的白发，心里开始自责，想想他们也是年过七十的老人了，却因着我的问题而扰乱了他们晚年宁静的生活。这时心里生发出一份爱，代替了之前的埋怨不满的情绪。按照我以前的性格，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，只要是我有理，我可以跟他们冷战下去。当我这样做时，爷爷奶奶对我也很客气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慢慢变得融洽了。我能够除去与他们的隔阂，我感到非常的快乐。我知道那是鸭尾神改变了我，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，如果不是我的错，我是不会轻易原谅别人的。神教导我，凡事要从他的角度看问题，也要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。因为我所做的、所经历的一切事，神都知道。那是我第一次从心里去经历神的怜悯，神改变了我的心思，这让我非常的开心、满足。神原来是这么的信实，当我按我所明白的去回应他，按他所说的话去行，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他的同在。这次的经历后， 我读圣经、查考圣经的态度也变得认真了。当我以一个认真、客观的态度去查考圣经、去看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越发看到自己的真实状况。在此之前，每当圣经谈到罪的问题时，我认为那是说别人，因为觉得自己是一个道德修养不错的人。我认为自己遭遇的一切都是别人伤害了我，所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亚伟神让我看见我所依靠的金钱、婚姻是多么的不牢固。另一方面，神的话语让我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。神的话语光照我的心，让我看到心里面的幽暗。神的话语帮助我重新省察自己，让我看到自己隐晦隐藏的罪。自私、嫉妒、贪婪、怨恨人、苦毒、奸诈，一直以来我都自以为意。神的话语像刀子一样剖开我的内心，那种的难过、羞愧让我无地自容。我跪下来向神承认我是个罪人。约翰福音12:35-36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当我明白因为自己是活在黑暗里、活在罪的捆绑中，所以才活得这么痛苦、活得没有盼望，我渴望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于是我十分愿意去处理自己的罪。一直以来我非常怨恨我的二嫂，当我想去与她和解时，心里有很大的抵触，因为我很怕见他的面，我不想再回想过往的痛苦经历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份的苦毒、埋怨让我多少个夜晚不能入睡，也导致我不敢也不愿意和其他人接触相处，因为我不想再受伤害。但我对亚伟神说，我想脱离这种光景，这种状况让我太痛苦了。我为此不停地祷告，求神给我能力、勇气去面对。那是十几年后第一次和我二嫂面对面谈话。奇妙的是，面对着心里一直怨恨着的她，我竟然没有一点委屈，反而亲切地称呼她二嫂。当我这样去称呼她时，我看到二嫂很惊讶，她对我说话也很客气、很友善。她也把二哥、女儿叫来，我就在门口见了二哥和他们的女儿。见到我二哥的时候，心里面很感慨，真的是百感交集。分家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女，多年后重逢我已经身为人妇。多少次我悄悄地在门缝里去张望，想看看他如何了，他日子过得好吗。现在终于面对面见到了，看到我二哥一家人都挺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这是一次很奇妙、很开心的见面。我觉得束缚心里这么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。原来当我去原谅别人的时候，其实得益最大的是我自己， 因为我不再被过去的阴影经历缠绕捆绑了。我从心里赞美亚伟我的神，他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引导我，解开我心里的枷锁重担。神让我透过生活中遇到的困难，帮助我领悟生命的意义，明白当行的路。当我按着主耶稣的教导一点点地回应时，我就一点点地经历到神的怜悯和带领。感谢亚伟神，给我机会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借着认罪、悔改和洗礼，使我在基督里成为新人。神赐给我他宝贵的圣灵住在我心里面，我不再害怕死亡，因为亚伟神应许赐予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永生和天上无比的福分。我不再害怕没有依靠，因为亚伟我的神是我坚实的靠山。神让我心里看见而且体会到他的信实和不变的慈爱。成为基督徒后，我变得开朗了，而且喜欢和教会的新朋友聊天分享。这是亚伟神在我心里面的工作，是他改变了我，使我有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观。我从前总是担心这样，担心那样，现在我不为明天担忧，因为知道只要我遵行亚伟神的旨意，按他的教导去生活，他一定会看顾我的。在家里，女儿的爸爸有时会在言语上对我不客气，我也没太摆在心里，而是对他多一些的理解和宽容，并且常常为他祷告。我学习按圣经的教导顺服丈夫，做好妻子当做的本分。女儿的爸爸也因为我的改变而感到惊讶，他也想了解是怎么回事，是什么原因使到我有如此大的改变。于是他也尝试去参加教会的活动，并且参加圣经学习班。亚伟神给人自由的意志，他渴望那活在罪里的人能够归向他，但人必须愿意回应神的带领，必须有一个爱真理的心，才能经历神的真实。我女儿的爸爸还是热爱世界的享乐，所以没多久他又有了外遇。我在亚伟神面前祷告了很久，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后，我就找了一个机会对他说，我们分居吧，这样可以给大家一个时间好好冷静思想。如果你还要这个家，就得和那女人断绝关系，你也必须做出一个选择，要么承担一个做丈夫、做父亲的责任，要么我们就分开。孩子的爸爸也觉得这样很好，可是分居不到一个月，他就提出离婚。当我听到他提出离婚时，我的脑袋轰了一声，心里一阵刺痛。我很失望、难过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婚。我认为他会顾念这个家，顾念我的女儿。我当时真的非常无助，但我恳切地祷告，求亚伟神赐我力量去面对。另一方面，我也向老师寻求引导，使我能够靠着神的能力，也借着老师的安慰和教会的带导，使我有勇气去面对现实。 在我离婚之后，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亚伟神让我看到我心里对前夫的怨恨。因为每次听到他的电话，我就说话很不客气。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，但我控制不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女儿对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就这么恨爸爸吗？”我回到房间安静，在安静中，脑海里就出现了马太福音6:14-15的经文：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；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”以往我读过这段经文，但这时想起这段经文时，我很快联想到马太福音的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比喻。亚伟神在我心里提醒我，我曾经很深地伤害过别人，也得罪了神，但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，为何我揪着别人的错处不放呢？我没有这个资格。况且我的前夫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是一个陷在罪里不能自拔、被罪辖制的可怜的人。在那段时间，我不停地祷告，求亚伟神给我力量，能从心里完全地原谅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神让我明白，两个价值观、人生方向不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，双方都会过得很累，我必须要放手。感谢亚伟神，当我真的愿意发自内心遵行他的话时，我更明白到神的话不是要束缚我，神是出于爱我，希望我活得开心自由，所以才指示我当行的路。我知道自己已经完全地原谅了他，我也衷心地希望他有机会认真地去寻求亚伟神，去回应神在他心里的提醒，使他的生命得着盼望。回望过去，我越发觉得能够认识亚伟神真的是人生最大的福气。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能够认识神，就可以得到正确的指引，少走许多弯路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很冷漠，不是被人伤害，就是伤害别人。虽然受尽了被罪辖制的痛苦，但人们不知道哪里能够寻找到帮助。人离开神、背逆神，就得承受犯罪所带来的痛苦。当我有机会去接触福音，用一个诚实、认真的心去看神的话语时，神就在我生命里做更新、改变的工作，帮助我从自怜、自卑、毫无盼望的境况里走出来。神在我心里面工作，用他的大能使我从心灵里经历到真正的自由、释放、开心和满足，生命从此变得有意义，经历到了新生命的美好。我也很渴望和其他人分享，希望有更多的人也能经历到神的美善和慈爱。亚伟神是信实和慈爱的，有恩典和怜悯。当我按照所知道的一点点去回应他，神就一点一点地卸去我心灵里的重担，使我享有在他里面的平安。当我真真切切地在生命中经历到亚伟神的作为，经历到他的真实，经历到他的同在， 心灵里有说不出的快乐和满足。人的一生或长或短，正如诗篇九十篇所说的，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没有认识神之前，我觉得无论做好人坏人最终都要死，但透过神的话以及经历到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改变，我知道我的盼望不在今生。因为当我以一个敬畏神爱神的心每天认真遵行神的旨意，神不但让我今生享有在基督里自由快乐的生命，他还赐给我永生的盼望。到那一天，我能够与亚伟神、与主耶稣基督、与我所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天国里相遇。为着这个永恒的盼望，我会更加竭力地过好每一天。
See